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可以感受到诸天都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也在传扬你的手段，你的眼目遍察大地，公义显在人世间，你眷顾孤苦者，抬举贫寒者，叫你的子民一个也不羞愧，还在你面前的一个也不失落。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崭新的一年，求你今年能率领我们在灵里有更多的长进，生命能够更加的茁壮，好叫我们能成为合乎你心意的器皿，让你的心意能得着满足。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的将那一些身体有软弱的、身心疲惫的、灰心丧胆的都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要再一次的将以主真姊妹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医治她身体的软弱，让她能够早日得早康复。我们也是要再一次为我们以前的主任牧师张世恒牧师来祷告，主求你真的是让他也能够在行动上能够恢复自由，让他灵里面能够得着释放，他就能够一起跟我们来敬拜你。我们也是要再一次的为教会的领导阶层来祷告，主求你真的是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同心来侍奉你。也是要继续的将教会的小组事工以及各个小组的同工来祷告，主求你真的是保守他们，让他们真的是能够配合教会一起来带领小组的工作，让教会的各样的事工能够透过小组可以顺利的来展开。我们也是最后要将教会全部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都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一切亨通，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以及福气。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你的圣名来求， Amen。
我们现在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我这边有三个单子，有郭增强先生，请他欢迎他站起来。然后有一位是周碧湖女士，还有一位是曾慧明女士，欢迎欢迎欢迎你到我们当中。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 当中的？在我们右手边还有没有？好，请大家打开手中的这个单张，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来特别的报告。第三是说我们的青少年团契主办的2008的冬令福音营，在15号到18号要在这个 Oaks Christian Conference Center， 是在这边差不多要两个钟头的地方，所有这个初中以上的学生都欢迎来参加。福音营的收费是125块，在27号之前交的是125块，然后28号之后交的是145块，然后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是75块，要将那个报名表记这个费用交给Pastor Martin 或者是教会的办事处。有一点事情就是要提醒大家的，这个冬令营的这个所它的报名的费用是不能免税的。然后为了这个冬令营的关系，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有两个筹款，第一个筹款在2月3号 在午餐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中国过年的糕饼、饮料跟点心来义卖。二月十号的时候，我们要义卖这服务券，就让孩子们来为这个他们的服务。然后我们这些这个所筹的款式，要给有需要的家庭，他们要给他们奖学金，然后及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如果在这个服务券跟这个义卖有什么事情，你们如果愿意来这个帮助的话，请跟左红姐妹跟这个 Chris Lee 来联络。第六点就是我们有讲到为加强关怀与代祷的事项，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椅子的背后都有放那个代祷单。如果你有代祷的事项，你可以把它填写好，放在那个张牧师的门口有一个代祷的箱，或者是放在那个奉献袋里面。如果你有需要，就欢迎你来使用。今天我们的图书馆开放，这图书馆我们有加一项，就是早上11点到11点半的时候，在中文堂跟英文堂之间的时候，我们现在开放，这是每个礼拜都会开放，一供大家来方便大家来借书。第八点说，我们的主任牧师张德全牧师从礼拜二开始一直到1月24号他在休假，你如果在中文堂有什么事情，就请跟雅慧传道来联络。好，现在我们请这个招待大面前来，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我们是那样的不配，但是你还是那样的爱我们。主，我们要把我们所得来的一部分来奉献给你，作为教会你的事工的应用，求你来祝福我们的奉献。这样祈求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下面请四班献诗。
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今天早晨来看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一到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我来念。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就念到这里。主，我们再次仰望你的恩典，当我们来分享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圣灵，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中来动奇妙的工作，好叫我们知道你的真理，也能够活出你的教导。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不晓得在座当中可能都是基督徒，对不对？哈，有没有不是基督徒的？没有。那么按照我们刚才所念的以弗所书，开始时候保罗对以弗所信徒的称呼，我可以叫各位一声圣徒，可不可以？啊，可以。所以大家都是圣徒，是吧？我们有一群的圣徒坐在下面。啊，为什么我们说可以？我们来思想这几节经文的意思。在大家知道，在行为学的当中呢，有一个字哈，一个字，这个字就叫做模印。模就是模仿的模，印就是刻印的印哈，模印。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是讲到一个动物的哈，说当一个动物它是一个发生在一个家畜，就是我们养的猫啊、狗啊、鸡啊这些等等的这些家畜，在它早期生命当中呢，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好，那么用一个专门的一个术语叫做模印。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家畜的行为的模式，它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像它的学习对象倾斜，它的生活的模式，它行为模式会向它的学习对象倾斜，比如说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一只小鸭子，刚生下来，这个小鸭子刚生下来之后，它的眼睛睁开来的第一眼，它所看到的东西它就认为我就是那个东西，不管它第一眼看到是什么它看到东西，它在它的意识里面就是我就是那一样的东西。那么在一般的正常的状况下，这是没有错的。当请问大家，小鸭子一生下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那个母鸭，对不对？所以他理所当然，他认为我就是一只鸭子。但是在偶然的情况下面也有例外。有一只小鸭在它的孵化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直受到一只牧羊群的关注，他非常好奇，所以牧羊群常常的 看着这个要孵出来的那个小鸭的那个蛋，以至于这个小鸭那天它孵出来的时候，它一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它第一眼看到的是那只牧羊群，牧羊群不是它的妈妈母鸭，是那只牧羊群。所以这只小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认定这只牧羊犬就是我的妈妈，啊，牧羊犬，谢谢。好，这只牧羊犬就是我的妈妈。然后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它就跟着，本来是要跟着它的母鸭来团团转的，但是它是跟着这只牧羊犬啊团团转。所以他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他跑的不是跑向那个母鸭，是跑向那一只牧羊犬。所以说这个小鸭长大了以后就面临到一个认同的问题。好，他面临那个认同的问题，那他看到自己是什么，是只鸭子还是什么？他看到自己，他说我认为他认为我是一只牧羊犬，而不是一个鸭子啊。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认同的问题。但是即便是这样子，也不能够去改变那个他是鸭子的那个事实，对不对？好，所以说这只鸭子有时候他的行为好像只鸭子，但是有时候他的行为就像那一只牧羊犬一样。所以这种认同的问题发生在我们所养的家畜当中。同样的认同的问题也发生在我们的人类的行为当中在过去的根据统计，就是说在过去的数百年当中呢曾经有人家发现曾经至少有超过50起以上的是有关于这个大家发现在森林当中呢发现一些小孩子，野小孩子这个野小孩子就是说他在非常年幼的时候不小心走失了，在荒山当中走失了以后就被什么荒山当中可能是狼可能是猴子带走了。所以这个小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认定他就是那个猴子，或者他认定他就是那个狼。所以曾经有一个例子，说是在有一个非常轰动一时的一起事件，就是大家在这个乌干达的丛林当中呢发现一个小孩子那这个小孩子被发现的时候大概是5-6岁大，那么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那个猴子带走了，所以他五年多的时间呢他就跟猴子生长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那么这个乌干达的这个小孩子被发现以后，当然就大家就把他带到这个孤儿院里面去养但是大家注意到他在孤儿院里面的一个生活方式不是像人类一样，不是像一般的小孩子一样，那么他不是用走路，他是用跳的。那么大家喂给他食物的时候，他不喜欢吃喂给他食物，他喜欢吃那个草，因为他在过去的4-5年的生活当中他被同化，被那个猴子的生活的行为同化，所以他认定他是一只猴子，所以他也产生了一个认同的问题。那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来看，那么我们的人我们今天的人类是不是也承担某种程度的一个认同的一个问题？这怎么讲呢？ 那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长大的？是一个光明的世界，还是一个黑暗堕落的世界里面长大？我们是生长在一个堕落的一个世俗的世界里面长大的，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生下来看的时候，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是怎么样一个世界？是一个世俗的一个世界。好，所以我们认同这个世界，我们喜欢的这个世界。但是呢，保罗这里讲什么？当我们基督徒啊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不再，那么不再是以前的我。那么哥林多啊后书五章，如果你打开圣经看五章十七节里面有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什么，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一切都变成新的。我想大家很熟这一节的经文。那我们在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的基督徒也面临到一个身份的一个认同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是我们自己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份子，我们是世界里面的一个份，这一份子，那么忘记了我们的真正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一个那个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就像那只鸭子一样，如果我认定我是一只鸭子的话，那么我的生活行为我就符合那个鸭子的那个行为，是我应该是在这个夏天到的时候，我应该可能有湖的话，我应该在湖面上面来游泳，这是鸭子的一个生活行为。但是如果我产生一个认同问题，我以为我是那只牧羊犬的时候，那么夏天到了，我可能我不喜欢到 湖水上面去游泳，那么我喜欢跟着那只犬跑，这是一个认同问题所产生的一个生活行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认清自己真正的身份。我们人跟动物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这是非常庆幸的，是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哪里了？就是当我们想要磨印这个世界而产生的认同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来更正呢？人产生的认同问题的时候可以来更正，因为神应许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神应许我们赐下圣灵，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内在的能力，能够从人的里面来做改变。所以我们的认同问题，我们认同世俗的问题不是不能更正，但是这种的更正是要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首先呢，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开始了？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是从神怎么看我开始。换句话说，神怎么看我，我就是那个神所看的那个我。神看我是圣徒，我就是神眼中的那个圣徒。神怎么看我，我就用神所看我的来看自己。保罗称呼以弗所信徒为圣徒。那么圣徒的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分别出来，是不是？就是分别出来归向神的人都称为是圣徒，分别出来归向神的人都叫做圣徒。那这个不一定跟他是不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关系，可能我们会产生一个误会， 被称为是圣徒，一定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才被配称为是圣徒。但是在这里保罗称平信徒为圣徒，跟他是不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没有关系，而是跟有什么有关系呢？是跟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任何一个相信基督，接受基督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主的时候，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当这个人做了这样子一个决定的时候，在那个时刻他就被称为是一个圣徒。那么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字，如果你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他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字，这个字是在哪里？是说在基督里。这意思是什么？是保罗称平信徒为圣徒，或者是神看我们为圣徒的时候，是在哪里看到我们是圣徒呢？是在哪里看到我们是圣徒？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我们是圣徒。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是圣徒。所以说我们看以弗所书的话，看到保罗一再在重复的用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至少如果根据统计的话，以弗所书里面保罗用的大概有27次之多，说在基督里面，可见在基督里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字啊。在基督里面我们被称为是圣徒，当然这个是怎么样来解释呢？好，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但是我们用一个比喻来给大家一个感觉，什么是在基督里面啊？比如说假如你现在的身份是加州的参议员的话，你竞选加州的参议员，你选上，你成为了加州的参议员。好，那么我们就用你选上加州参议员以后，你就到哪里去了？哈，参议员，国会的参议员呢？到 Washington DC， 对不对？你到了国会里面，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现在不妨用在基督里面，把这个基督这个两字用什么来取代？用国会这个两个字来取代。那么我们会说什么？你在国会里，你现在有没有感觉我在国会里？请问你在国会里面的你是代表什么意思？我在国会里代表什么意思？我是加州的参议员，我在国会里，这表示什么？我已经被选上了，是不是？我已经进入了国会，我成为国会的议员。那么在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尊贵的地位上面，你拥有一切国会所赐给你的特权，对不对？一方面你承担作为一个国会议员的一个责任，但是另一方面你也拥有站在那个地位上的一切的特权，一切的尊荣，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很骄傲地说我在国会里。好，同样的，在基督里面，你说我在基督里，那么现在是代表什么意思？我这个人，我被神选召，被神选召成为耶稣基督国度里面的一员，我在这个国度里面，我拥有一切国度的特权。当我说我在基督里的时候，意思是说我被上帝的选召进入上帝的国度里面，我站在这个国度议员的这个地位上面，我拥有 一切神所赐给我的特权，我在基督里面。所以我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一方面也承担了在国度里面应该有的那个责任，另一方面我享有上帝给我一切的权利，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福气等等。好，那么我在国度里面跟我在国会里面的唯一一个 最重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你在国度里面你在国会里面可以多久？请问你啊，可能你只是做一任了，是不是啊？你做一任以后，你就不在国度不在国会里面了，你在国会外面了。那请问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多久啊？是多久？永远的，是不是？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么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么神怎么样来看好在基督里面的我呢？神怎么样来看在基督里面的我？好，以前神是看我还没信主以前的时候，神看我是在基督外面的我。现在我信了主以后，神看的是在基督里面的我。好，神怎么看在基督里面的我？这个在基督里面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我？大家可不可以很换当的来讲，在基督里面的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我？好，基督里面的我是什么？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富足的，是荣耀的。好，你可能说你没有搞错啊，我怎么看起来怎么像是一个圣洁的，怎么像是一个公义的，怎么像是一个良善的，怎么像是一个荣耀的人呢？不可能的事情嘛，是不是？你知道我是非常自私的一个人，是不是？其实我成为基督徒我还是非常自私的，我常常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做一些非常肮脏 dirty 的事情的人的，是不是？有时候不该做的事情我仍然做了，好，所以怎么看我自己都不像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人。好，但是神为什么称我们是圣洁公义的？因为什么？神看我们的时候是怎么看法？是在基督里面来看。换句话说，当神怎么看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怎么样来看我。神怎么看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怎么样来看我。耶稣基督是圣洁公义良善富足荣耀的，那么神看我这个人也是圣洁公义良善富足的等等。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特别的一个福气。所以在以弗所书，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以弗所书里面说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是圣洁的那个人。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感觉的，我在耶稣基督里，神称我是圣徒，因为神看我的时候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所以我被称为是圣徒。好，问题现在来了，我到底真正好 实际上面我是不是也被配称为是一个圣徒？好，实际上面我是不是也是一个圣徒啊？我们用一个故事，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我们来看这个。好，我们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好能够好真正活出那个真正的那个身份？好，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 故事，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这里讲到说，在英国，英国有一个公爵，他的儿子不顾他父亲的反对，就跟一个美国的女子，他爱上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女子，一个非常平凡的女子，就是妇人就跟他结了婚。那么跟他结了婚以后的后果是什么？那么他的儿子不但丧失了他的继承权，那么他的父亲这位公爵也跟他断绝了那个关系。那么几年以后了，这个他的儿子了就在一次的意外事件里面就死在海上。所以这个他的妻子就跟他唯一生下的儿子就住在纽约的贫民区当中里面过这个贫困的生活。那么这个公爵年纪老迈了以后，他就为了继承权的问题就开始担心那么他看他整个家族当中呢，唯一能够合法继承他一切的包括他的财富、他的地位等等，唯一的一个合法的继承人是谁呢？就是他那时候是10岁的儿子这个儿子孙子，他的孙子这个孙子当时是住在跟他的美国妈妈住在纽约。所以这个公爵就差派了一个他的代表就到了纽约，找到这一对的母子那么就传达说你的祖父要你回到英国来继承他的一切但是呢有一个但书，这个但书是什么？就是说当初造成这个父子关系破裂的那个美国妈妈不能够跟他的孙子住在那个同一个城堡里面，这是一个条件。所以这个看起来是非常不合亲情的，但是后来的演变就是说，后来演变的结果是说家庭的关系最后他们得到的恢复，那么那个破裂的关系也得到这个恢复，所以后来的故事的结局是圆满的。但是当这个代表初次跟这一对母子会谈的时候，就提出这么一个的条件那么这个代表对这一对母女母子提出这个愿景，一个愿景，这个愿景是什么？这个愿景也可以反映出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历程。这个愿景是什么？是说你现在祖父还没有死去，是你要继承他的一切时候，要等他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才能继承。所以在这个之前你也继续的要留在美国，一直到你的祖父过去了以后你才能够回到英国来继承。那么在这个中间，在这个中间，这个代表就向这对母子解释说什么是一个公爵，在英国是怎么样是一个公爵呢？作为一个公爵是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呢？他解释说这个公爵你将拥有所有一切的财富、权力、地位、尊贵、荣耀，这一切都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那么但是只等到那一天来到，你应该从现在开始要学习做一个公爵。你现在已经站在那个公爵的地位上面，那继承的地位上面，但是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那个公爵，但是你要从现在开始要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公爵。所以你现在要看自己，我就是那个 公爵，我要学习怎么做，我要从现在开始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教养。我从小在这个纽约贫民区长大，可能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惯，我从现在开始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教养。好，我所有的我的思想，我一切的言行，好，只要一天比一天更像那个公爵。好，这是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启发。好，我们所以不认为我们自己是神眼中的圣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清楚，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那个真正的身份。好，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在约翰福音的四章里面讲到说，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一个对话。好，这个在这个对话当中，主耶稣基督指出什么？说要进入这个属世界的国度，属世界的国度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要从母腹生，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说，如果要进入我的国度，因为我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那么要进入我属灵的国度的话，同样的，我也要从什么来生呢？我要从圣灵来生。要进入属世的国度，要从母父生；要进入我属灵的国度，我要从圣灵来生。从圣灵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救主，那个时候开始，我在基督里面，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说在以弗所书的后面四章里面，保罗是怎么样描述这个新造的人呢？好，说这个新造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有仁义和圣洁。这是保罗描述怎么样是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进入这个上帝的国度以后，我们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有神的形象，有圣洁，有仁义。好，那么保罗说这个称这个新造的人，保罗将这个新造的人称为什么，是怎么样的我，如果我们有机会以后详细来查看，保罗称这个新造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保罗称这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属灵的我，是一个属灵的我，就是重生得救重生的那个真正的我，是一个属灵的我。所以真正的我是属灵的我，是一个不犯罪，是要立志为善，喜欢上帝律法的那个真正的我。我真正的我是一个喜欢上帝律法，要立志为善，不想犯罪的，这是真正的我。但是保罗继续说另外还有一个我，保罗说那个我是什么我呢？保罗说那个我是什么我？是假的我，是属肉体的我。好，就是说堕落不受圣灵管制的我。当我们重生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里面有两个我，一个是真正的我，是耶稣看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圣徒那个真正的我，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假的我，这个假的我就是属肉体的我。保罗说因着我里面还有一个假的我，是属肉体的我，所以我一切我的从属肉体里面所发动的那一些负面的行为，负面的思想等等，都是那个属肉体的我所发出来的，跟我里面真正的我没有关系的。所以常常我们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徒一个还犯罪呢？为什么基督还犯罪？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答案，因为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假的我，那个犯罪都是出于那个假的我所做的事情，但是那个真正的我被那个假的我怎么样 好像一个环子里面被拘禁在我们的里面的深处，外面被那个假的我所包围，所以我真正的我不能够活得出来。好，真正的我不能够活得出来。那我们被称为是圣徒，神在基督里面看我们是圣徒。那么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要将里面真正的我能够活出来，是不是？不要我们每天都活的是假的我，要将里面真正的我活得出来，那个立志为善，那个愿意尽前度日，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好愿意顺服神律法，那个真正的我，要将那个真正的我能够活得出来，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最大的一个挑战，要活出里面的真我。那保罗他所勾画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形象，跟我们自我的认知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在这个落差，要填平这个落差，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挑战。好，要填平那个落差是一个挑战，但是很幸运的就是我们不是像那个鸭子一样，好，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分不清楚，也不像那个深山的那个被猴子养大的小孩子一样，对自己的身份分不清楚。好，我们有这本的圣经，神应许我们，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好，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应许我们能够改变我们，靠着圣灵的工作能够改变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将里面真正的我，真正那个圣徒的好，能够活得出来。所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不再认同这个世界，当然我们是不容易做得到的。好，很多人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好，你相不相信这一切圣经里面所讲的？好，我相信，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但是我又信不过。那为什么信不过？因为我们看看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那么我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呢？好，我是一个一路走来怎么样摇摇摆摆的一个基督徒，是不是那么我在那个信主以后，我的人生经历里面经历的很多起起落落的事情。好，在这个事情当中，好像我没有经历到上帝所应许给我的那些福分，我也没有经历到，那我也常常落在过患之中，常常落在过患之中。那么道理，上帝在基督里面称我为圣徒，我看起来也不像是一个圣徒。那么神的应许道理是不是落实在我的身上？神道理是不是真的是爱我，爱这个成为他儿女的我？神是不是真正的爱我？好，我们会有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神道理是不是真正爱成为他儿女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可以说，神爱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爱一座金矿的方式一样。大家知道金子是什么的象征？是一个价值的象征，是不是？价值的象征。最高档的金子是多少 K？ 24K， 它有1000的纯金度，是不是？那是最高档的。金子是价值的象征。那假如说你拥有一座金矿在你家的后院，拥有一座金矿的话，我相信怎么样，你晚上做梦的时候你都会笑，是不是？ 但是君子会问你一个问题，说你怎么会爱上我？你家后面的金矿，好，里面的金子会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会爱上我？你说，金子说，你看，我身上有多脏，我经年累月被那些沙粒，被那些没有用的那些矿物杂质，等等的混杂在一起，那我身上又被厚厚的那些岩石岩块包围在一起，然后经年累月受饱受各样的污染等等等等，我是一个非常丑陋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一个金子，那你怎么会爱上我？那你怎么回答？假如你碰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那我真的是爱你，对不对？为什么我真的爱你？哈？因为虽然你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我看到的什么？不是你的眼前的那种缺陷，我看到你是什么？真正的那个价值，是不是？所以我爱上你，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不会让你停留在眼前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我要炼净你，我要除去你一切不属于你的东西。我知道那些现在我所看到那些沙粒、那些杂质、那些岩石等等，都不是属于真正的你，你只不过暂时跟这些东西混在一起而已。所以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计划，我要炼净你，将你从眼前这种金矿的还是金矿的那种模样，就要将你改变成转变成你应该要有的那个模样。但是你对金子说，不过我要先要警告你一件事情，我虽然爱你啊，爱你那个真正的价值，但是这不是一个轻易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轻易，我要改变你不是一个轻易的过程。为什么不是一个轻易的过程？因为你要饱受在高温下面，高温当中那种，你要将那个金矿含有金子的那个矿要在高温当中来焙烧煎熬，我要把你换在高压的下面，被焙烧完以后，我要把你换在高压下面，你要被熔炼，要被熔炼，好叫那些你身上所有一切的杂质经过这个熔炼的手程序以后，就被分离出来，跟你分离出来。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那这里有一个金子是经过熔炼以后的金晶，你看这个金子是怎么样，那个真正的价值的金子是怎么样的，现在经过熔炼了以后金子是怎么样，是发出闪烁的光芒，是不是？是非常美丽的，是能够代表一个人身份的，这是经过熔炼以后的金子，将来你就要变成那个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受各式各样的煎熬。这就是上帝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方式，在基督里面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眼中的金晶，即使我们现在是不完全的，有时候我们落在过患罪恶当中，但是上帝他愿意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工作，有一天我们就不再受罪的辖制，有一天我们可以真正的站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完全 圣洁的一个圣徒。但是直到那一天来到，好，直到那一天来到，我们从现在开始应该要停止看自己是属于这个世俗世界的一份子。神如何在基督里面看我们，我们不但要是自己也是那样子的人，并且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将我们里面那个真正的我能够活得出来，是成为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最大的一个挑战。这是从一个地位的一个转变到一个实质的一个转变一个过程。但是神说不是，这不是一个很平顺的过程，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神要炼净我们，成为他眼中的那一个金晶。好，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做结束。正像这首诗歌所告诉我们的，主，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主炼净我，主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身上的那些杂质，但是主你是这样子爱我们，主你愿意将这些的杂质主炼净除掉，以至于有一天主我们真正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是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公义，真正的荣耀。 主直到那一天来到，主你恩典与我们同在，主圣灵与我们同工，加添给我们属灵的力量，能够将里面真正的我能够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主成为这个世界的光，世界的盐，主向世界世俗的人宣告，主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但是圣徒，主我们也竭力能够活出那个圣徒的样式，以至于的名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能够被高举的荣耀，主我们为这个来感谢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再次仰望你的恩典，主在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当中，主继续用你自己的话语，主来做教导的工作，做激励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每天，主我们靠你的圣灵的力量能够得力，过一个主在你眼中看来是一个真正圣徒的一个生活，主我们为这个来感谢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